好，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主的面前来听他的话语。今天下午呢，我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北国的混乱。那刚才如果你有跟我们一起读那一段经文，是叫列王记下第十五章八到三十一节的时候，你发现到那一段时期呢，是北国最混乱的一个时期。记得以色列啊，这个所谓整个那时候的那个国家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分成北国跟南国。北国呢叫做以色列，啊，南国呢叫做犹大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北国以色列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时期啊，在短短的这个四十多年里面呢、啊，他们一共发生了四次的这个变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篡位的事情呢、啊，就是更换皇，而在更换皇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借着谋杀，把那个王呢杀了之后呢，然后夺了他们的位，所以发生了四次的篡位，也四次的这个叛杀，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时期，一个很可怕的时期。如果你跟我当时活在那种情形的话，你发现不久又换一个政府一个王，不久又换一个王，而且呢情况呢越来越糟糕，到最后那位王啊，就被这个亚述王啊，亚述国呢的王呢，来把他们掳掠到亚述国那里去，就是这个北国的灭亡。所以北国先灭亡，然后呢才是南国的灭亡。那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个北国的混乱，那混乱是怎么样的，让我们能够从中呢能够学到怎么样的一个功课。好，我们知道第一点，我们要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刚才你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就会读到好多节是讲到这样子的，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这个是什么罪人呢？这个呢就是当这个北国开始的时候，这个有第一位王呢就叫耶罗伯安，他不要人去敬拜耶和华，他在他的国里面呢，在他的国的北部还有他的下面，他南部他的那北国的 上面还有北国的下面呢，设立了两个这个金牛犊啊，让跟他们讲说啊，你们来拜这个金牛犊，你们不要下去这个南国那边耶路撒冷那边去敬拜耶和华。他是担心什么呢？他是担心这些以色列人啊，如果他们下到南部的去圣殿里面去敬拜耶和华的话，他们的心呢就对这个北国的王呢不效忠啊，这个是他担心的，所以他就想着这个诡计啊，把他们的心呢给他们留着，就让他们单单去这个北部啊，但还有南部的这个伯特利那边敬拜这个金牛犊，那这样子的一个罪，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们就离开了耶和华，他们去拜这个金牛犊，拜这个偶像。而这样的一个习惯呢，一直从这个第一位以色列王一直流传到这个最后的一位王，除了耶户，对不起，其实耶户也是陷在这个罪中，对不起，他是除掉那个巴利，他是除掉巴利，敬拜巴利，但是他仍然敬拜这个金牛犊。所以 你看他们换了很多王啊，在最后的这个时期呢，虽然换了很多王，但是呢，他们依旧他们的那个习惯，那敬拜偶像的习惯呢，根深蒂固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说换汤不换药啊，你明白吗？换汤不换药啊，王是换了啊，表面希望能够有改进，没有，还是继续敬拜这个金牛犊这个偶像。那这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生命当中啊，有一些思想，有一些不好的思想，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是根深蒂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难很难除去的，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情形的，你跟我都有在生命当中的这一种的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观念，不好的习惯，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必须要靠主来胜过。如果你不靠主胜过的话，这个好像金牛犊的那种的敬拜呢，就一直的在你的心中了。无论你换一个住的地方，那即使你今天你说我要改换我的环境，我不要住在新加坡，我要搬去美国，我告诉你，那个本性啊，那一种的思想还是跟着你去的，不会离开的。我们想有什么东西会不好啊？这种思想一直根深蒂固的存留在你的心中。我能够想到的，第一就是。缺少信心，缺少信心。我们对神呢，信心不够。神要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福气，神要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有时候不相信，我们以为神给我们的只不过是那一点点的，神给我们的只不过是那少许的东西，岂不知神把他最珍贵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更愿意把各样的美物，把万物呢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祷告神，我们却存着一颗疑惑的心。另外一个这个坏的习惯呢，是爱忧虑，爱忧虑，常常忧虑，常常担心。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就觉得好像神离开我们这样，好像神不能够帮助我们越过一些问题。其实不然的，我们要靠主的力量来胜过，不要常常的忧虑。如果你遇到孩子的一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遇到你自己身体上的一些软弱，一些病痛，你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你遇到你跟同事之间的一些关系，你带到神的面前来，不要忧虑，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这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坏的习惯呢，是我们的心呢很容易被世界占有，因为这世界总是要夺去主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首要的地位，我们让许许多多琐碎的东西呢占去，我们花很多时间做别的东西，但是来到敬拜神，来到亲近神，来到爱神，来到思想神，来到跟他有那种单独的那种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花很少时间。如果你自己注意的话，我们宁可做别的东西，我们宁可听别的东西，我们宁可看别的东西，我们宁可思想别的东西，而不愿意思想到你与主的关系。一天你花多少时间想一想，主啊，我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什么？我跟你有什么交通？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想一想，你花多少时间？还有另外一种习惯什么呢？ 我们很爱看别人的弱点，一下子我们注意到，哇，这个人他就是有这些问题啊，那个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弱点，而我自己呢都是强处，都是很多优点，我没有什么弱点。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金牛犊那样，我们就常常以为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没有问题，问题都是出于别人，对不对？如果你想一想的话，我们都有这种的毛病。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没有等候主再来的这个心。虽然在圣经里面，虽然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呢，都告诉我们主快来，但是我们心说主来由得他来，我做我这些事情，我忙我这些事情。你没有说主啊，既然你要快来了，让我在生命当中我更加能够好好的来忠心的跟随你，好好的来服侍你，好好的跟你建立关系，好好的来为主你做见证啊，这个才是等候主的那种心态。这种不好的这种思想，这种不好的这种习惯，已经在我们心生命当中呢，已经生根了，已经生根了。就好像在这些以色列国的这些王国王这个国王里的这个心中一样，他们每一个上任之后呢，他们就继续的拜那个金牛犊，他们没有反省，没有反省他们是错在哪里，他们又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今天你要跟我，你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在罗马书所讲的。你的心啊，你的心，你要问你自己，你的心有没有常常被神的话语来改变？有没有让神的话语来塑造？还是你常常就是按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来过你的生命？那这就是看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对主的话语的认识，而我们又肯让主的话语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心意更新的变化的人，你会常常借助所听所读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会把它反映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的情形是怎么样，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你读神的话语，不要单单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读，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什么一个就是这样子看过一遍罢了。你读的时候，你要想它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影响，能够怎么帮助我，能够更好的做一个神的儿女，更加有效的为主而活。这样神的话语呢，才对我们生命呢有价值，有那种的影响力。不要像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王一直陷在敬拜金牛犊的这个罪，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本身的一种坏的习惯，甚至一种罪恶的这种习惯，我们也不懂，我们还是继续的话，还是继续的这样的过活，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世界，那多么可悲，多么可悲。神的话语呢，就像一面镜子啊，能够照清我们的这个真正的面目，也像这个洗衣机那样，能够洗净我们的这些污垢啊，让我们的污垢能够被洗掉。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污垢，我们需要被洗掉了，我们就让神的话语来光照。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个北国的这混乱当中呢，可以学习到的。第二点，我们必须要对主忠诚啊，对主忠诚。你看，刚才第十节那边，亚比的儿子撒伦背叛他，在百姓面前祭杀他，篡了他的位。这个是指到这个撒加利亚 亚比的儿子沙龙把背叛了谁？背叛了撒加利亚，把他击杀，然后夺了他的位。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在短短的这40年里面呢，有四次的这个篡位，四次的什么叛杀，这表示说这些王啊，当他们统治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这些臣仆，但是这些臣仆呢，对这个对他们的王呢，一点的这个效忠啊都没有。等机会来了，或者他们觉得不希望这个王，他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呢，要夺取那个王位，而他们即使要把对方谋杀，夺取对方的生命呢，他们也不在意，一点忠信都没有啊，一点的忠信都没有。然后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对主忠诚吗？我们对我们的主忠诚吗？效忠我们的主吗？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说我要忠心的侍奉这位神，我要忠心的侍奉我说这位神，因为他拯救了我，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依然要侍奉他的，我一定要忠心的跟随他，无论环境是怎么样啊。这个呢就是对主的一种忠诚啊，没有因着环境的缘故，因为因着一些人的缘故，你就对主呢变了心。那么另外一点，你问主在你生命当中是站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是不是站着一个首要的这个地位，就是说你会按照主的这个心意来做东西。那当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些东西呢，我们需要做一个抉择的，到底我要顺服要为主而做，还是要为着自己的意思而做，或者为着世界而做，有时候你要做一个抉择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是让主在你生命当中是居首位的，你就会说我做这东西我必须要顺着主的意思，而不是顺着我的爱好。我很比如说我很喜欢去旅行，我很喜欢去旅行，刚好在这个旅行的这个时期又以一个比如说教会的一个侍奉冲突，而这个侍奉呢需要你复制的，那你就要做一个节制了。你可以哦，你说没有这样干啊，反正哎呀就这次不要侍奉，但是不要忘记少了你那个侍奉就不能够进行的。那你会做一个什么抉择？算了，那这个是这不重要的，反正也没有钱的。那如果你真的是把主看得第一的话，你就不在乎有没有钱，而是在乎你对主的这个忠心。因为在主面前的侍奉是关乎讨主的喜悦，是关乎人的灵魂的这个宝贵。好，所以呢你就知道做一个怎么样的抉择，心痛舍不得放弃这个理性，但是呢你为着主的话，你肯割爱，你把它舍去，你顺服主，心中就有平安，心中就有主所赐的那一种的这个安宁。好，所以你问你自己，你对主有没有忠诚，就问你心主在你心中呢是占着什么样的这个地位。另外一点你可以问你自己的，你有没有爱主所爱的，
恨主所恨的。主爱什么东西呢？主爱仁义，主爱公义，主爱圣洁的东西，主爱真理。你呢？你爱这些东西吗？主恨怒罪恶，主恨怒世俗的东西，主恨怒跟魔鬼打交道，主恨怒那些肉体情欲的东西。那你是谁跟着哪一方面？你有没有按照主所爱的来爱，还是你爱主所恨的？你问你自己，你自己知道的哦。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表示说你对主是否有忠诚。另外一点，你可为主舍己吗？你可为主舍己吗？是的，来到一些情况我们要为主舍己的。刚才我所讲的，把自己舍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如果你要讨神的喜悦呢，很多时候呢必须有舍己的这回事。如果没有舍己呢，就谈不上爱主的事情。在爱主方面呢，你看舍己，主的爱呢就在你身上呢彰显出来。最后一点，你对主忠诚吗？你愿意为主和他的国度而活吗？你愿意为他和他的国度而活吗？今天你为什么而活？你问你自己，你为什么而活？啊，我说我为着我的工作而活，啊，我为着我的孩子而活，啊，我为着我的生意而活。那这些呢，只不过是在层次上的不同。的的确确，我们要做工；的的确确，我们有家庭；的的确确，我们有生意。但是更深一层的最高的这个目的呢，是来到为主、为神和他的国度而活。那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你就对主忠诚；不然的话，你就会在这世界上呢，你就会为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而活，而不是为着爱你的主而活。那你就怎么能够对他忠诚呢？那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对主忠诚，不随便的向主变心，爱他到底，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三点，神的应许坚定。刚才第十二节这边说到，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这话果然应验了。那这话果然应验了。是的，当时神提拔了这个耶户，让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很热诚地把这些巴利的敬拜者啊，完完全全的除掉，而且他也按照神所交付他的，把亚哈的全家呢都赶尽杀绝。这是神在他身上所看到所做的这些美事，而按照他的心意而做的。神就跟他说，你既然这样的办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借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四代就是其实包括他是五代了，耶户再加上四代。果然到了第四代呢，就结束了。而这刚才所读的那个这个撒加利亚，就是最后一个 子孙在这个耶户的这个王朝里面的那个做王的那个那位。所以当神应许给人的时候呢，他的应许呢是很确定的，很坚定的，没有可有可无的，似是而非的，不是。他讲的东西呢，句句都是确实的，只不过是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凭着信心来领受啊？这个是我们要自己问自己的。神恩的应许呢，都是可靠的，你放心，放一百个万心去接受，你不用担心。神说神要保守你跟我安然抵达天家，我们必定安然抵达天家的。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相信主的人，你不用担心的。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灰心，有时候我们会被世界的东西所吸引，但是呢，主的灵呢会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信心，因为他是那位创始成终的那位主，让我们的信心在他里面能够得以成全，直到安然抵达天家。不然的话，你跟我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的这个方式来走这条很危险的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啊都会掉入那个深坑里面了、一直掉入下去呢，就不能够自拔了，你知道吗？但是主的怜悯、主的能力、主的看顾，保守着我们。我们虽然会走歪一些，但是呢，我们还会靠神的力量、靠神的恩典，我们还是走回那个原来的那条道路，那条往天家的那条道路。那今天你还是不是走在这条道路呢？感谢主，如果你仍然走在这条道路呢，那感谢主。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神一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说，你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了。你跟世人讲，你问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他们讲这么好命啊，谁会给你这种东西的？但是在主里面呢，主已经答应了，主已经要给每一个敬畏他的人。刚才我们背的那个经句就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的狮子尚且呢还切实忍耳，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好处啊，好的东西你在神里面呢，你不会少的。当我们讲好的东西呢，你不要讲到说几百万几千万种东西，不是的，不一定是那种意识。好的东西不一定是以金钱来衡量的，不是以物质来衡量，不是以汽车来衡量，不是你在地位世界的这个地位来衡量的。好的东西呢，是你自己心里面能够体会到，而且你能够经历的，神能够让你心满意足啊，因为他会赐下各种各样的这个福气来的，是世人所不能够领会的啊，也不能够得到的。在主里面，你知道你有那个从天上来的那种的平安，从天上来的那种的喜乐，是世界所不能够提供的啊，他一定会给你，你不用担心。现在你觉得你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有些缺乏啊，我接着下来一两年我的经济怎么办啊，我需要照顾，我需要一些东西啊，我好像少了这个东西，我好像感觉很不安全啊。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面前，凡是敬畏他的，他必定赐给他所需要的，而且他答应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与我们同在。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主真的是会与我同在吗？会不会？圣经说 他差遣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啊，保守看顾他们，搭救他们。你知道这一点吗？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哪里有人在那边保护我们？我靠我自己的双手，我靠我自己的眼睛。但是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啊。你敬畏他，他就会在视为安宁。他的使者看顾着你，看顾着我，看顾着你的家庭，看顾着我的家庭。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二者不能够来侵扰，二者没有办法来威胁，因为主本身看顾着我。所以我们全把自己生命交托给他。第四，要满有怜悯之心。那其中一个王呢，叫做米拿县。那时米拿县从德萨起攻打提斐萨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破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当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对这个米拿县的人有什么感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他让他进那个，没有开城给他进去，他在一气之下，他就说我全部那怀孕的那妇人，那些无能力的这些怀疑的孕人，把他们全部肚子把他破开，把他们杀掉。这是一个很残忍很残忍的这个事情，圣经就把它特别的记录下来，讲这个米拿县他是个极端残忍的一个王，完完全全没有良心，完完全全没有怜悯心。这是在北国混乱的时期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怜悯之心？我们有没有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软弱的人？我们有没有怜悯那些世上人的这个灵魂呢？这个更是要需要我们怜悯。有时候我们在街上，或者呢在那个小贩中心，我们走过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很多人来来往往，让好多都还没有相信，我们心会有什么感受呢？我们会不会围着这些世上的灵魂来向神呼求，求神帮助，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希望说他们这些还没有认识主的，有一天也一样的能够来认识主，好像这个 Jonathan Edwards 所讲的那个情况，每一个人就像一只蜘蛛那样悬挂在那条蜘蛛丝那边，什么下面呢？它就是那个一个火炉，那个蜘蛛的那条丝呢，一断的时候，那只蜘蛛呢就掉入这个火炉里面。这个是每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情形来的。是的，表面上我们都活得很快乐，我们活得很轻松，很逍遥自在。但是坦白说，在属灵的这个情况里面，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都是一个摇摇欲坠的这个危险积极的一个蜘蛛啊，随时随地呢就会掉入到那个流亡火湖里面。什么时候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死的时候呢，他就进入那个 永恒的这个流亡火湖里面。什么时候他不信主，他的绝迹就定了。所以在还没有离开这世界，他还有机会说我要来相信主耶稣。但是什么时候当死亡敲门的时候，他一踏出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这个定局，他的结局呢就定了，不是到天堂就是到地狱，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你不在这世上好好的做决定来相信主耶稣，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圣经很清楚的说，那里是烧啊，所谓的这个没有不灭绝的这个火，那虫呢也不会死的，永永远远的在那些不信者的这个身上呢，在折磨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信神的话语。这是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来相信，要来相信，猜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我们要想到他们的灵魂，要围着他们祷告，围着你的亲人，围着你的亲人，围着你最爱的人，要有这个怜悯的心，不要变成没有相干的啊！把一个怀孕的妇女肚子剖开也没有问题的啊，让一个人活生生的掉进这火坑里面，没有相干的啦，会不会？求神施恩怜悯，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见我们的心有没有怜悯，怜悯他们，特别是他在属灵方面。当然如果正好在世上他们需要经济的帮助，我们能够的话，我们应该伸出这个援助之手来帮助，哦，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过得稍微好一点。但是更重要的，不要忽略他们灵魂的需要，不要说没有相干的，哦，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走的，不是的。只要你能够，你就抓住机会，围着你的亲人，围着你所爱的人来祷告，让他们也能够跟你一样享受到这个天堂的这个福乐。最后一点，我们要注意神管教的这个鞭打。你看，当这个北国他们远离神，一代又一代的远离神，神差派这个先知去警戒他们，透过以利亚，透过以利沙，透过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先知跟他们说，你要归向耶和华，你要离开罪恶，离开这些偶像。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呢当作是耳边风，完完全全的没有听进去。然后神呢就透过不同的国家来欺压以色列国，夺去他们的一些版图。那到最后呢，神呢要给他们更重的这个管教，就是让这个亚述国啊来攻打他们。你看开始来说呢，亚述王呢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然后要对要他们给他们给他这个贡献，然后呢这个王呢就给他一千他连的银子，然后求他呢来坚定他的国位。但是这个钱从哪来呢？是从那些富户啊，那些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怎么得到这种钱呢？是从那些平民啊，从那百姓得来的。所以呢当时呢的生活呢是很苦的，他这个纳税呢是很多的。那么最后啊，这个亚述王呢来夺了不同的这些以色列国的这些土地，然后呢也把一些人呢掳去了。那这是第一批的这个被掳掠的人，第一次的掳掠。 接下来还有一个全国性的努力啊。所以呢，你就发现到神的管教呢是越来越严重的，越来越严重的。那当我们生活在世上的时候，你作为神的儿女，神会管教的。你不要说啊，不要理他了，啊，神管教，让他管教了。我们千万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开始的时候，神是透过这些先知来警告他们罢了，用神的话语来劝勉他们，说你要离开吧，你要离开，你就免去神的这个怒气。啊，当他们不听的时候呢，神就让他国家呢遭到各种各样的灾殃，其中一样就是他们的本来是能够五谷丰收的，但是神就差派这个暴风雨啊，啊，这个蝗虫灾啊，啊，还有旱灾啊等等呢，临到北国，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语。当他们打仗的时候呢，本来他们一个人可以赶整十个人或者一个可以赶整百个人呢，现在呢，他们呢被敌人的一个啊，可以赶他们一千个人，这样的情形。啊，他们不继续不听的话，神更加重他的这个管教，最后呢，把他们的整个国家呢，给他消灭掉，没有以色列国的存在。那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神的管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管教，你把它当作是戏儿那样，啊，神的鞭打呢？是很重的，是很重的。我不晓得会多重，但是呢，会让你一生后悔都来不及了。就好像这大卫他以为他犯了那个八十八的那个啊奸淫的罪，他以为没有人可以看见的啊，神不知鬼不觉啊。但是呢，神呢全部都看在眼中，神都看在眼中。后来神的惩罚呢重得不得了，他杀了一个乌利亚，神要他四条命，他的孩子四条命赔上去，这是很可怕的。好，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你得罪神，如果神管教你的话，你要快一点的回到他那边，快一点的离开罪恶，好让我们成为他蒙爱的儿女，而不是一个被他所憎恶的那个儿女。求神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北国的这混乱，我们就学习到这五点。第一，我们的心意一定要更新而变化，不要像北国的每一个王都是在敬拜那个金牛犊，完完全全没有改变。以前如果你是常常都很忧虑的话，今天呢你要靠主做一个有喜乐的。以前你是不相信主，对主没有什么信心，今天呢你要对主更加有信心，要有成长，必须要对主忠诚，必须对主忠诚。主爱我们，我们一定要一生一世忠心的跟随他，不要变心，像这些以色列的那些百姓他的臣子那样起来反叛，杀了他们的国王。第三点，神的应许是坚定的，神讲的话句句都是确定的，你只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神说他要再来见你，借我回到那里去，他一定会来见我们的，这是主耶稣所答应的。蛮有怜悯之心，是的，我们要有怜悯，特别是对灵魂，世上的灵魂，我们要有怜悯，我们要付上代价怜悯他们，不要说没有相干，算了什么，一个灵魂要掉在这个火坑里面。但是如果你能力能够做得到的话，你要尽量的把它从火中呢抢救出来。 最后一点，要注意神的管教，不要继续固执，好，求神带领我们。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地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实在是很亏欠，当我们读你话语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许多做得不住的，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你来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这个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不要像北国那样继续的走向那个灭亡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走向这个生命的道路，走向光明的道路。主啊，你帮助我们，你自己感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